晚上哈，继续的来看这个尼希米记第三章。我们今天晚上哈，我想我们从十五节读起，好不好？再把它读一下，因为这样读过之后呢，我们印象会比较深刻一点。我们到现在为止是第三次啊，在交通讲到这个墙与门，我们知道这一段的经历也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呢，希望能把它讲得清楚，因为这个墙与门呢，就是我们今天哈、在地上教会为主做见证的那个重要的原则。这也是神他恢复工作中的一些中心的工作。我们上次讲过，你读这个尼希米记第三章的时候呢，好像我们是在看整个神恢复的历史的工作一样啊，他这一段一段的，好像是一个世代一个世代的神在地上的工作一样。那么在这里呢，只不过是整个是一个工作的小影啊。虽然那一段工程只不过52天就把它完成了，但是呢，它其中所说明的那个属灵的意义呢，却是非常的丰富啊。所以我们如果闭起眼睛在灵里面仔细的思想一下的话呢，你似乎能看见好像神在历史历代的在神百姓中间那个工作一样。所以这个城墙与城门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在以赛亚书里面呢，他也曾经两次提到啊，他说这个城墙作为外郭啊，那这个城门呢作为忠信之人的一个进口啊。那他也提到墙垣是救恩，门是赞美。所以这个城墙与城门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知道只有当这个城墙被建立起来的时候呢，那个城门呢才具有那个真实的意义。如果你把这个墙拆掉了，你放个门在那里就没什么意思。我记得我在服兵役的时候啊，我们这个那个部队啊是刚刚换到一个新的营地那里去，那很有意思的，他那个大门前面的两个那个卫兵的那一个钢哨啊，那个已经建起来了，但是呢没有墙的，那么照样的派两个卫兵站在门口啊，所以呢我们常常出去的时候就从那个田埂子就这么出去了啊，田埂跨一步就到外面去了，那个你看摆那个门在那里啊，是没什么多大意义的啊，所以呢这个城墙跟这个城门之间呢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呢有墙的缘故啊，才严格的能够要求他从门进入，假设没有墙的话呢，一个门放在那里根本等于是没有毫无意义的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们不仅有的人把城门把它恢复起来了，那么有的人呢他们就接续着把那个城墙把它建造起来。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重要的属灵的原则，在教会的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必须有一个严格的分界线啊，把出于仇敌的、出于世界的、出于肉体的事物把它严格的隔除在外，然后呢才能要求呢严格的从神所要的那个门的那个原则的光景中进入城门里面。这样的话呢弟兄姊妹们，神的家才能够被恢复，神荣耀的旨意才能够得到彰显。所以我们就说，这是今天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用比喻的方式啊，给我们看见这个属灵的原则。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侍奉的是有的弟兄姊妹们在那里好像恢复了一些的城门，但是呢 也有的弟兄姊妹们呢，在那里呢，默默无声的把城墙建立起来。这是今天我们在侍奉上啊，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我想我们已经讲过了好几个门，那上次我们好像也略略的讲到这个全门啊，这个全门跟水门呢，你们看见在这两个门之间啊，那中间建造的这个过程啊，那有很多不同的情况，那有许多的人在其中。好，这一段的描述最多啊，所以这一段很重要。我们讲过这个全门呢，全门的意思呢，就是讲到这个灵感啊，这个如泉涌出啊，先知的原则就是如泉涌出，对不对？是蛮有灵感的。那这个水门呢，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蛮有生命。今天呢，我们要进入神的旨意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不仅是需要有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感动啊，蛮有灵感，并且呢，也需要怎么样，蛮有生命啊。所以这个撒伦呢，他起来呢，把这个全门呢，把它这个建造起来了，修造起来了。他说这个管理米斯巴，这个米斯巴我们上次讲过，他这个是讲到那个 watch tower 啊，管理那个守望楼的这个人呢，那么他把这个全门呢，那么建造起来了。那然后呢，他下面又修造王园啊。我想我们先把这个全门的这个意义呢，再稍微的解释一下啊。我们知道一个人呢，他怎么样能够成为蛮有灵感的人呢？啊，我们蒙恩得救之后，神使我们的灵苏醒过来了，啊，那已经是开始有了灵的感动，这个感觉了，但是那个感觉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怎么样，要圣灵在里面啊，不断的做工啊，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做更新的工作啊，叫我们里面呢充满了这个灵感。所以今天呢，对于基督徒来讲，从圣灵入门，靠圣灵行事，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必须活在圣灵那个活的带领底下啊，那种完全管制的那种光景底下，最好呢是常常被圣灵充满的。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呢，我们这个名词我们听了很多，到底在我们的身上这个经历是不是维持住的？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是常常被圣灵充满。我们说要被圣灵充满，知道这么一个名词，就好像。是知道，其实不，弟兄姊妹，这是经历啊，所以我们需要常常被圣灵充满。一个常常被圣灵充满的人呢，他才蛮有灵感，对吧？你看，在头一个世纪啊，使徒们他们是一般被圣灵充满的人，所以彼得、约翰站起来讲话的时候，蛮有灵感呢。啊，你想想看，像彼得这样的一个人啊。他怎么可能讲一篇话呢？就3000人呢，5000人就得救了，这个感动力是大的不得了的了，对吧？今天我们如果看见有人能因着传这样的话而能感动这么多的人啊，那我们知道这是是有相当大的感动力的啊。这个感动力从哪里来的呢？乃是从圣灵来的，就他当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这个感动力就出来了。所以当他们受审判的时候也是一样，站在审判这官的府的面前的时候呢，被圣灵充满，他们能就讲合适的话语，那些并且蛮有灵感的话语。我想弟兄姊妹在使徒行传里面给我们看见很多的榜样啊，当他们 进入侍奉的时候，进入属灵征战的时候，进入苦难的时候，进入艰难的时候啊，他们常常被圣灵充满，很容易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上次已经讲过，这个像这个斯蒂凡哈，斯蒂凡呢，我们讲过他的灵的品质非常好，他是一个很容易被圣灵充满的人。所以这个呢，如果不是你平日之间顺服圣灵的话呢，弟兄姊妹们，到了那种场合里面的时候，你想要被圣灵充满，有时候也不大容易。我记得一位年长的姊妹告诉我们，她在中国啊，当那个大的患难逼迫起来的时候啊，许多的弟兄姊妹们呢为主站住啊，有的人是靠他的毅力，因为我们晓得这个世界上也有许多爱国者啊，有许多这个烈士啊，这些人呢，他们也是很厉害，他们不也不怕死的。我知道很多天主教徒为主站住啊，但这些天主教徒呢，可能他们就是这个人很刚强，就是这样。但是有一个姊妹讲得很好，她说很多的弟兄姊妹们，当这个大患难的时候，他们跟别人一样的害怕，但是一到那个时候呢，被圣灵充满啊，一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面对这些逼迫情况的时候呢，一点也不惧怕。他就说，今天如果我们在主的跟前没有被主的灵充满，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生活是软弱的，我们的侍奉也是软弱的，碰见患难碰见难处的时候表现的光景也是软弱的。所以有一个年长的弟兄非常好，他每天晚上上床之前他都要祷告，要被圣灵充满。他唯恐怎么样呢，晚上睡到半夜主回来了啊，他说，主啊，若是没有被你的灵充满，我都不敢上床的，就是这样啊。弟兄姊妹们，圣灵充满呢，不是一个很稀奇的、很特别的、很难的一件事，这是神的应许，对不对？甚至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告诉，这是神的命令，他要命令你，你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呢，我们就接受这个命令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过着一种满有灵感的生活，就是需要被圣灵来充满啊，多多的顺服主的，顺服圣灵的带领。所以这个全门呢，实在是你读这个名字啊，都觉得非常美丽啊，如泉涌出。当我们看见，你们去看过那些喷泉呢，看那个活泉喷出来的时候，哎呀，实在叫人里面觉得很舒服啊。今天教会中呢，最美丽的就是看见有时候弟兄姊妹们啊，那个属灵生活的表现、侍奉的表现，如泉涌出啊，像泉源一般的涌出，哇，就是真是非常的美丽啊。所以呢，这一段这个全门呢，今天呢也是被破坏，需要被修造。今天呢，我们知道被什么东西破坏了？被人的理智破坏了。我们应用人聪明的头脑，用人的理智和学问，代替了圣灵在里面的感动。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圣灵的工作是有理性的啊，但是侍奉上面，我曾经讲过，侍奉的时候是靠灵性，不是靠理性。侍奉绝对合理，但是呢，侍奉不是用理性，侍奉是靠灵性。今天呢，我们知道，因为人的理智的这个发展呢，把这个灵感这个东西啊，反而把它抹煞了，所以到处都看见聪明的头脑啊，大有学问、大有知识的人，弟兄姊妹们，反而呢，那个灵感缺少。所以今天这个也是在主恢复的工作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恢复啊。这里讲到这个撒伦呢，把这个全门把它修造起来了。我想在这个全门和水门中间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啊，我们等一等再来讲它的内容。那我们先跳过来到这个第26节那里啊，看这个尼基林住在俄非勒，直到朝水门的对面和突出来城楼。这里提到另外一个门叫做水门啊，这些水门呢是什么人看顾？是尼基林看顾的。那我们知道尼基林啊，在圣经中讲到他们是殿役啊，就是说在圣殿里面的服劳役的一般人啊。那 从这个字面上来看的话，我们就晓得这班人呢是好像比较低微的一班人啊，他们不像祭司们那么高尚啊，他们是做杂役的，可见呢大概教育的水准什么都是比较低，出身也比较低的一班人嘛。但是感谢主，他们呢看守水门啊。我们晓得这个水门的意思，那就是那个水流经过，水经过的地方了啊。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水门的意思，就是满有这个生命的意思啊。所以呢，水呢是属灵生命的一个记号。在圣经里面，关于水有多方面的那个讲论呢、啊。我们知道，到了尼希米记第八章的时候呢，尼希米曾经把所有的人都把他聚集在水门那里，然后听着什么，听以斯拉来宣告神的话，对吧？我们晓得，在水门那里，就是意思说呢，当他们摸到神的话的时候呢，是如同泉源一样的涌出的啊，是蛮有生命供应的。所以那一次读主的话，这个带来的那个激励是很大的啊。他们好像在那里开特别聚会啊，但是那次的特别聚会啊，那个效果是惊人的啊。在弟兄姊妹中间产生的果效是非常大的，因为什么？这个话语出来的时候呢，就是如同生命的活泉的供应一样，带有丰盛生命的供应啊。所以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我们如果呢，光是在一个聚会里面得到一些知识，弟兄姊妹那个不会满足的。只有有水进来的时候，那就是说有生命进来的时候，那个才有滋润，才有供应。所以今天呢，我们运用神的话语也是一样，需要怎么样？有生命的供应。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的主借用水借着道啊，把教会洁净啊。这个话语跟这个水之间有密切的关系的，是不光是有道也有水，不光是有水也有道啊。用这两件事情呢，把教会把它洁净。所以呢，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对不对？但是呢，从我们的口中出来，从我们的交通中出来的时候，它必须带有生命的供应在里面。那么这个地方呢，提到这个水门的时候呢，它没有提到修造，可见这个水门呢是没有被破坏的。弟兄姊妹们，实在来讲啊，今天啊，这个主所赐给我们的那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呢，那个是不需要修造，是主给的，这个没有任何人能破坏这个。所以他这里这个水门没有这个没有修造啊。那从泉门到水门，我们看见这是一大段的一个恢复的工作，很多的人在这里啊，记载了特别多的人在这里工作。在教会的历史上面来讲的话呢，弟兄姊妹，我们也晓得这个从灵感，从跟随圣灵有这种灵感的生活，一直到丰盛的生命，这是在教会历史上面呢可以说是最丰盛的一段的恢复啊。我们可以讲说，从这个16世纪开始，马丁路德那时候开始这个得着主话语的启示啊，那么开始带进了所谓更正教的这个恢复啊，那一直到了18世纪、19世纪到现在啊，我们知道，尤其从18世纪开始啊，这个圣灵的工作啊显在弟兄运动当中啊，所以那个灵感特别的多啊。并且带进的生命的这个供应是特别丰富。所以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嘛，他们弟兄运动中间哈，光是那些真正的有点名望的啊，能够供应弟兄姊妹的，你能找出来就是100个啊。那个江弟兄给我们介绍这个 C.A. Coach 弟兄啊，我读他的书的时候，我都觉得哎呀，真是丰富啊，弟兄那个思想之丰富啊，那个灵感之丰富啊。 后来呢，我就去查那本书《一百个弟兄》，他不在不列在一百个弟兄中间的，所以可见当时啊，这些被主用的人真是多啊，这每一个都是非常丰富的啊。所以呢，在这也说明呢，就在这一段的光景中的恢复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教会呢，要大量的恢复这个灵感啊，圣灵的感动，要大量的恢复这个属灵的生命。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啊，在这个从全门到水门中间的这个整个修造的这个过程啊，当这个沙伦把这个门立起来之后呢，他不仅立门，并且呢，他也修造了一段的墙垣啊，他修造靠近王园希罗亚的池的墙垣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有王的园子啊。那如果我们读这个雅歌，旧约的雅歌书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园子这个是有它特别的意义啊。从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了神把一个伊甸园摆在那里。这个伊甸园呢，是神与人之间交通的地方，也是神给人的最大享受的地方，也是最得安息的地方，对不对啊？所以呢，到了雅各书里面也讲呢，这个苏拉密女跟这个王之间呢，常常在园子里面有交通的啊，在这个园子是我们这个交通的地方啊。所以呢，在也可以说哈，在这个全门到水门之间，中间所有的这一切的事物呢，都跟这两个点有密切的关系啊。我们跟主之间在园中间的这个交通，应该是充满灵感的，是充满生命的，对吧？但是这个需要怎么样？有墙来保护它，不容许破坏啊。所以现在呢，沙伦呢修造了一段墙，把这个王的园子呢把它保护起来。不仅保护园子，下面还有什么希罗亚池。我们都晓得希罗亚池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那里啊，主耶稣医治一个瞎子之后呢，就叫他到希罗亚池去洗。希罗亚池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奉差遣的意思。这说明今天弟兄姊妹们，一个人如果真正的奉差遣的话呢，他应该是活在灵感的里面，他是蛮有生命的。今天呢，不是人工的死的制度的工作需要上的一种差派，弟兄姊妹，不是的。今天呢，真正的差派应该是从神来的，从神来自灵感的，对不对？圣灵在你里面感动你啊，啊，就像这个腓力一样的，他本来在撒玛利亚做工，对不对？忽然圣灵感动他了，要往南走，往旷野去，对不对？他就顺着这个圣灵的感动就去了，他根本不知道去那里做什么。但是到那里去之后呢，就碰到了什么埃及阿伯的太监。那我们知道是圣灵在这里能够做调度的工作。今天工作上的支配呢，啊，工人的脚中呢是活在灵感的里面，圣灵的感动啊，你往前去，弟兄姊妹们，那你是做神所差你要做的工，哎，那个才有真实的意义，才有价值。今天这个都需要被恢复的。那么这个怎么样？需要有墙把它保护起来。这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已经是被破坏了，仇敌也是攻击的很厉害。所以呢，这里这个奉差遣，这个我们知道希罗亚池的水哈，是流的非常缓慢，是缓缓流动的水。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就讲到了，他用这个形容啊，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跟以色列百姓一样，我们感觉神的工作太慢。所以呢，神说呢，这百姓的厌恶希罗亚缓流的水呀，啊，他们觉得神做工太慢了，对不对？那神说好，那我就让这个以色列的王啊，和这个当时的那个大概亚兰的军队，他们联合起来，神说呢，这两个人呢，他们来的时候要像这个快速的这个水流一样，来了就把你们冲走了，啊。好，这两个火把头啊，正讲这两个火把头，那是急切。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许多在侍奉上面，我们就是没有这种的忍耐啊。神的恢复工作是缓缓的往前走的，这叫希罗亚缓流的水。所以在奉差遣的事情上面，必须顺服圣灵的带领啊。 这个呢，今天呢，必须被恢复的啊，我们需要有墙把它保护起来，不能受到这个破坏。我们知道希罗亚池啊，对于当时的耶路撒冷城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池子。我们曾经到这个耶路撒冷去看过，我那个池子还蛮大的，大的一个池在那里啊，那是他们取水的一个地方啊。对，希罗亚池是很重要的一个池子。这就告诉我们，今天的神的儿女们在奉差遣的事情上面，必须跟随圣灵的感动，必须活在生命的感觉里面，啊，这是很重要的。他不仅这样啊，他然后呢，他知道怎么样？那从大卫城下来的台阶，那个大卫城下来的台阶，他这里啊，我们看那个图的时候，我们就晓得那个地方他有一个大卫城下来的台阶。我们知道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呢，一个降卑的脚步啊，是属灵生活重要的学习。大卫是一个会降卑自己的人，所以他成为大卫的台阶啊。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的真正属灵的生命都是降卑自己的。一个人真正有灵感，弟兄姊妹也是怎么样降卑自己的？一个人不会降卑自己呢？不会有什么灵感的，不会有什么生命的供应啊。所以我们刚刚讲了，这个中间所发生的事跟这两个门的哈所代表的意义都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它在这两个城门的这个范围之内啊。所以这个大卫这个下来的台阶，我们讲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的时候啊，弟兄姊妹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呢，我们就讲说啊，我们要效法我们主耶稣基督有那种的意念。主耶稣基督的意念是什么？是降卑的意念啊。我们讲过那有七个重要的点，我们当作七步的台阶，对不对？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身上是什么？你要负责怎么样下台阶，你不是负责上台阶啊。你负责下台阶是神怎么样负责使你升高啊。腓立比书第二章你去看很清楚啊，当主耶稣降卑自卑的时候呢，神就把他升作什么至高啊。高的话呢，那就正应验了这个世人所说的话，你爬得越高就摔得越重啊。今天我们看见在教会中间很多弟兄姊妹不明白这个道理啊，一直想要往上爬，这跟世界人的那个往上爬的感觉一样。我们看见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人呢，我想你们大家都很清楚啊，世界上这些人他们往上爬，爬到底的时候呢，结果那个显出来的那个可怜的哈，我们很明显都很晓得，我们现在的总统啊，这个是很可怜的总统，那个位置他宁可不坐了，对不对啊？坐在上面真是难堪的 啊，你自己往上爬不行的，弟兄姊妹们，属灵事情更是这样啊。今天我们宁可降卑自己，我们要负责怎么样往下走啊，要下台阶。这个下台阶呢是属灵生命的表现，属灵生命的记号啊。然后他叫十六节，他说其次是管理伯述一半亚普的儿子尼西米修造，直到大卫坟地的对面，又到挖成的池子并勇士的房屋啊。在这里呢又有另外一个人啊，这个伯述呢是一个地方，他那个圣经的原文就是 House of Rock， 可能那个叫一个大盆石的大石头，就从那个地方开始啊。那么他管理一半的这个地方，那然后从那里呢，他就开始呢修造一段。上次我们也讲过这个其次啊，这个很有意思的，在教会历史中我们看见，就是有的弟兄们刚刚开始有一段的恢复的时候呢，下面就接续有人接着这个在继续的恢复啊。这个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比方说我们讲到教会历史中间呢，你提到这个关于十字架的工作的时候呢，我们都现在都讲这在宾路易师母身上神有一个重大的恢复啊。其实呢，宾路易师母呢是一个集大成的人物，并不是他头一个起来讲十字架的经历。我们知道这个像甘恩夫人的那个时代，他们对十字架已经有很深刻的这个领会了。但是呢，到了宾路易师母的时代呢，他在真理上面把它发扬光大，那么神给他看得更清楚， 所以他把圣经中间关于十字架的意义把它这个发挥得更透彻，并且呢更多能运用在我们基督徒属灵生活生命和经历的里面。他是一个集大成的人物，这就是其次啊，其次。所以当一个真理被恢复的时候，后面下面接着有人在这个点上接续下去，这个我们看见教会历史上也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尼西米呢，他修造了什么呢？修造了下面到大卫的坟地，又到挖成的池子并勇士的房屋，这里包括三件重要的事情啊，大卫的这个坟地啊。我们看那个图的时候，我们就晓得到这一段的时候，它是两个城墙啊，双面的城墙。这个他这个大卫的坟地呢，这个我们知道大卫王呢是一个这个活在主跟前的最合乎主心意的一个人啊，所以他的坟地，这就是他的。从前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非常的这个重视这个君王所安葬的那个地方啊，你读列王记的时候就说他归于他列祖的那个坟地啊，所以他有一块地是专门埋这些君王的，所以那个地方是很尊贵的地方啊。但这里特别提到大卫的坟地呢，也有他一个意义，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大卫服侍了他那一代的人就碎了啊，所以大卫的那个坟地呢代表呢就是大卫一生的那个终结点，他这个终结点是完全怎么样满足于神的心意的，所以大卫才是一个真正安息的人。我们一生过来呢，如果呢就证明我们躺在坟墓里面的时候能像大卫这样的话呢，那你就很安息，表示呢那就像保罗所讲的一样，那个当跑的路跑尽啊，所信的道守住了，那美好的仗打过了，他一生在主面前遵行主的旨意，所以这个大卫的坟地呢代表一种安息。所以他这里哈，不仅大卫坟地，还有呢这个挖出来的这个池子，这个池子呢是有两个池子啊，这两个池子呢它是盛水的地方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也有它一点点属于意思了，就是让生命啊能够存留的啊，这是池子。然后呢就到什么，到勇士的这个房屋啊，这勇士的房屋呢，当然我们知道那个是那个军营的，是当时他们的一个军营地方，那军营更是需要有这个保护的哈，那这是他们征战训练的地方了啊。所以呢这里也可以告诉我们，无论是安息是供应是这个征战呢都有保护，这样哈，所以这个城墙呢有它这个这方面的这个属灵的含义在这里哈。然后其次啊，下面呢又有一些人是什么利未人巴尼的儿子、利宏修造，然后说其次是管理基伊拉一半，哈撒比亚为他所管的本境修造，这个基伊拉的意思就是这个堡垒的意思 ，fortress。是堡垒的意思。那这里有一个人叫做哈撒比亚，他管理这个本境的一半呢，这个本境的一半，这就是说他这一部分属于他的啊。那意思说呢，他是一个尽本分的人啊，他尽他自己的责任啊，他是一个真正负责任的一个弟兄啊。今天呢，交给他这一半，他就负责这一半，然后他在这里做了一个这个。建造啊，然后呢，下面呢，他说呢，是这个，其次是利未人弟兄中管理基伊拉那一半的希拿达的儿子巴瓦伊修造啊，我们看见这一半一半呢，就是一个配合啊，不然的话，有人只修了一半的话，剩下一半这个不修的话呢，那这个空了一半就不行了，对不对？感谢主，你修一半呢，我也修一半，那我跟你怎么样？两个人就配合，两个人一配合的话呢，就变成一个完整的。我们曾经讲过这个，跟一些弟兄们讲过啊，这个圣殿会幕中间这个竖板呢、啊，这个竖板很奇妙的，它这个竖板的宽是一轴半啊，我们讲的这个一轴半是个不完全的数字，对不对？那么两块一加起来呢，三轴就完全了啊。 所以呢，你一半我一半，那么我们大家在配合上面就完全。所以在侍奉上也是这样啊，在今天有的人恢复的工作恢复到一半，对不对？另外一半弟兄就又把它恢复起来了，啊，所以这是也是非常美丽的。那他说第十九节说，其实管理米斯巴耶稣亚的儿子以谢修造一段，对着五库上坡城墙转弯之处啊。那么这里我们看见呢，有一个人呢，他就对着这个五库上坡的这一段呢，他修造。那我们晓得这个五库呢，哈，这个五库呢，就是装这个是什么？是这个放这个军火的地方。那当然，古代的时候就是兵器了啊，一个放兵器的地方。那个里面呢，可能里面有这个士兵所穿的盔甲和他们征战所有的武器啊。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这个说明呢，这个保护属灵的兵器啊，这也是很重要的。那在属灵的意义上面来讲，我们怎么样来运用说是保护这个属灵的兵器呢？我们感谢主啊，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知道这个兵器哈，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这个除了我们所穿的军装之外呢，还有我们手中所拿的圣灵的宝剑，那就是神的道啊，那就是兵器，对不对？今天主的话是我们的兵器啊。那在教会历史中也有弟兄姊妹讲，这个诗歌也是神的兵器啊。我想有很多的事物呢，是可以让神的百姓呢，可以用来这个保护自己的啊，用来征战的。这个兵器的保护很重要。我们感谢主，在教会历史中有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只是认识这个属灵的这个好东西啊。有的人呢，把过去的教会历史中间的这一些这个珍贵的属灵的遗产呢，有些弟兄姊妹们的著作啊，他们呢把它找出来，把它好好的保存起来啊，或者把它重新把它印发出来，让许多弟兄姊妹能得到帮助。的确，当我们读到这些书的时候呢，我们里面就能够得到力量。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啊，那个弟兄啊，这个写那个山语的那个弟兄啊，那个叫做他是赋能人，他的中文名字叫赋能人。他曾经有一度啊，非常的这个艰苦啊。这个弟兄在这个中国傈僳族啊，最云南边疆那个土人中间做工的，他自己非常优秀啊。我们讲过，他数学是个天才，弹了一手的好钢琴啊，弹的钢琴都是可以这个演奏的，随时可以演奏。所以他当初在这个内地会的时候呢，常常到这个上海啊，他们这个内地会的这些宣教士这些家族在那里就请他来演奏，他就演奏啊。开演奏会，一个弹琴弹到这么好的一个地步，他把自己奉献给主。结果后来到云南时候，昆明呢碰见傈僳族的人，主感动他，随着圣灵的感动他就进去。结果呢，结果这个内地会也不要他了，他们说那个不是我们工作的地区，你要去我们就不管你。结果他就一个人进去，进到那里去说非常的苦啊，他说那个生活一下子间降低的那种完全到原始的生活这样子。他是一个这么样受过高等教育的一个人，到那种环境里面开头做工非常困难，做了好几年呢都没有什么人得救啊。在那里啊，那个苦到一个地步啊，他精神上都受不了。所以有一次他就说他们住的地方下面就是雅鲁藏布江，啊，他们就在那个山那个高山上面，这个悬崖上面这个大房子住啊。他说这个你旁边一看下面就是万丈深渊的那个，所以他有一次他都坐在那个万丈深渊那个边上啊，心里面觉得苦。他苦的时候在想，可能我营养太差了，最近这段时间这个精神都受不了。但是呢，他又不觉得好像是这个。他说我在这里已经住了这么多日子，应该很习惯这里的食物了，对吧？那后来他想呢，丁归他里面的光景什么情况不对，哇，就变得非常的低沉，到一个地步，他说有一天呢， 他几乎就想跳下去，就只要跨一步就下去。当他正在动这个意念呢，想死的时候呢，结果收到了英国的这个寄来的一个包裹，这个包裹里面呢有一本书叫做 Overcomer， 就是得胜报，这是宾路易斯姆当时办的得胜报。那么他就把这本杂志拿来读，结果读的结果呢，里面的整个人的灵力的光景被复兴。那一次也是他生命中的一个大转机。从那天开始起，我们的弟兄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他的祷告生活非常美丽啊。那么他的祷告呢，后来影响这个栗树族。但是我们看见，就在他这个最危险这个当口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主的话语，活泼的话语，带有生命的话语，及时的供应领导。我们知道这个是兵器啊，因为这叫属灵征战战的兵器，如果差这一步他就跳下去了啊。所以这个武库啊，教会也应该是一个什么这个储藏兵器的地方，有些弟兄姊妹们他就是能够把这些兵器把它保存下来。所以到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手中还拿着一些珍贵的一些属灵的一些书籍啊，这些都是兵器啊，还有一些人把好的诗歌把它保存下来。所以这个武库是需要怎么样？需要筑城墙把它保护起来的啊，这不能被破坏啊，保留着属灵的这个保护着属灵的兵器。今天我们看见，在神的百姓的光景最可怜的时候，就是像士师记时代一样啊，这个底波拉作歌，他说那时在以色列人40000人中间都看不见什么枪牌盾矛矛盾这些啊。他们打仗怎么拿着棍子啊，拿着菜刀啊，拿着石头这么上战场，跟敌人的那个锋利的那个兵器征战。你看以色列人多可怜了。所以神的百姓今天没有兵器是不行，像我们今天在地上跟随主也是一样，你进入属灵的战场，你怎么打什么仗，凭血气之勇是不行的，一定怎么样，要有属灵的兵器，并且呢会用这些属灵的兵器，那么我们才能够进入征战啊。所以呢，我想我们在这个点上，如果弟兄姊妹多思想的话呢，还可以思想出更多意义来。他不仅呢在这里哈，这个修造这个对着武库的上坡的那个城墙啊，并且这里提到这个转弯之处啊，这里一共提了4次这个转弯之处。我们晓得每一次到这个转弯的点上的时候呢，也都是最艰难的时期。我们讲这个会幕的时候啊，我们讲到会幕啊，它这个48块竖板呢，当它这个转弯的地方的时候呢，要怎么样，特别加上一块板子，对不对啊？因为那个地方特别吃力啊，所以它要加半块板子支持它，所以那个地方呢，板子的变成加倍。所以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它那个属灵意思就是说，现在到了一个艰苦转弯的时候呢，那我们的弟兄在这里做了一个恢复的工作。弟兄姊妹们，这里正好提到4次的转弯啊。如果我们思想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初期的教会呢，似乎好像也正好有4个转弯的时期。从耶路撒冷啊到安提阿是一个大转弯的啊。那也有弟兄们讲说呢，从安提阿大概到帖撒罗尼迦是另外一个转弯时期，然后从帖撒罗尼迦到这个以弗所，这是一个转弯的时期，然后最后呢，从以弗所呢到腓拉铁非啊，有5个重要的教会，正好中间有4次转弯的时候啊。所以这里提了4次转弯的，也很有意思。我们看教会历史，初期教会历史给我们看见，那就说明每一次到这个转弯的这个时期的时候呢，就出现一个重大的转折啊。那么这是转机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呢，修道是特别的艰难的。感谢主，在这里呢，有人呢，在这个转弯之处呢，在这里呢，做这个修道。20节说，其次撒拜的儿子巴路竭力修造一段啊。从城墙转弯直到大祭司以利亚师傅们，在这里出现了另外一个人叫巴路啊， 这个八路呢，这里特别描述他这个在这个转弯之处竭力修造。他这个竭力这个意思啊，在圣经的原文的意思啊，就是 angry 的意思，发怒。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发怒如果对着人呢不大好啊，如果对着主的工作呢开始动的这种那个怒气，就是说他这个里面的这个满了火热，这就像什么像马丁路德一样，看见天主教那个样子，那个冒火了，贴了99条罪状，把他钉在那个大门上面啊，就是这样啊，他这个时候八路上竭力的修造一段啊。这个看见当时的这个情况之中的危机啊，所以他里面受到了圣灵的这个激动啊，所以在这个属灵的危机时刻来到的时候呢，为着神尽心竭力啊。我们知道这个保罗的同工们中间哈、啊，也有些弟兄们是这样的啊，像以巴弗提这些人呢、啊，他说他们的祷告是什么？是那个尽心竭力的啊，是不顾性命啊，有的人是这样。啊，他们这种的服饰啊，那个充满了征战的灵，所以他们的祷告呢被称作是 combating prayer 啊，是一种征战的祷告啊。那个祷告呢不是普通的祷告，不是我们这个轻描淡写的祷告，看见那种祷告是完全是这个是以力对力的这种焦虑的这种祷告啊，他们是拼上去的。今天在教会中间啊，也需要有人能有这样的一种的灵啊，所以非常的美丽啊，竭力的修造一段啊，从城墙的转弯呢、啊，一直到大祭司以利亚时的府门，我们知道这一段一定会是相当的不容易啊，所以他要拼上去了啊。那他修造这一段呢，那么像中间提到。他保护了这个大祭司以利亚时的这个府门啊，那下面呢，他说这里还有这个其次是哈哥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修造一段，从以利亚时的府门直到以利亚时府的尽头。不仅在这里八路有一个竭力的修造，下面呢有另外一个人呢，叫做米利莫。这个米利莫呢，提到他的时候呢，不仅提到他，提到他爸爸，不仅提到他爸爸，提到他的祖父啊，祖孙孙三代都是爱主的，啊，都是为着神的心意的啊，真是很美丽啊。弟兄姊妹，你在新约圣经中，你有没有想到这个三代的这个关系呢？有没有？保罗也提到过一个人呢，提到三代关系的，提摩太，对不对啊？他说纪念这个你这信心啊，是在你什么，在你外祖母罗伊的里面，他说也在你母亲尤尼基里面，我深信今天也在你里面，三代啊，三代的信心实在是美丽啊。我们实在感觉的教会历史中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的服事不是在一代就完了，他们有好几代，像戴德森的家族就很好啊，一直到现在第五代都出来了，感谢主啊。对啊，我们如果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都有侍奉主的人，那实在是太美丽。所以这里提到一个非常美丽的光景啊，三代到了孙子这一代的时候呢，哇，他们起来这个还起来修造啊。那修造呢这一段呢，保护了这个大祭司府啊。我们知道这个保护这个大祭司府啊，这个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今天我们在教会中要维护那个大祭司的权益。我们都知道，到了新约时代中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复活升天的基督啊，他在天上是什么？是大祭司啊！希伯来书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他是大祭司。所以呢，要维护大祭司的权益，就是要让这个大祭司能够尽他的职任。所以主做大祭司的地位必须被维护起来。我们知道他在那里替我们的祷告啊，那个祷告才是最有力量的祷告。旧约时代中间这个祭司们的这个服事的重要性，我相信 我们弟兄姊妹们都知道，尤其在这个祭司体系里面，大祭司的具有的地位哈、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那个体系里面包括了好多的重要的意义在里面啊，我想我们今天晚上不去提它了啊，这个大家都能够领会。然后呢，他这个从这个大祭司府的这个尽头呢，下面就是其实住平原的祭司修造啊，这里有一般住在平原的祭司们啊，那他们在这里有一些的建造。然后呢，下面是便雅悯与哈述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我们上次讲过了啊，这些所谓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呢，就他们呢，这是有家庭的见证，他们把他们的家庭的见证跟神的这个见证呢，这个把它汇合在一起，就要对着自己的房屋建造。然后呢，下面就是这个，其实是亚难尼的孙子马西亚的儿子亚撒利亚在靠近自己的房屋修造，又来一个三代啊！哦，感谢主啊！这个，所以在神的百姓中间呢，弟兄姊妹还是有爱主的人，在祖父那一代没显明出来啊，在父亲那一代还没显明出来，到了孙子这一代就把它显明出来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暗中的爱主啊，还是有果效的。你不要以为说，哎，我们爱主都没人知道啊，感谢主，也许有一天在你孙子身上显出来了，孙子一显出来的时候呢，马上怎么样，你的名字就列出来了，本来大家都不知道你的，对不对？现在的那个孙子这个出来了，这个就把你的那个从前隐藏的那个爱主的那种光景都把显明出来。所以啊，弟兄姊妹们，无论今天我们在教会中有多少的恩赐显著好功用，这个还不算什么，你暗中真实的爱，真诚的爱主，因为主都不会忘记，并且呢，他这个会从像生命一样会延续下去。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在家庭里面对于儿女呢，还是应该有一个好的榜样的。这个我讲这些很惭愧，是我不晓得到我们第二代，他们这个第二代说法看起来还可以啊，到了第三代还会不会有呢？这都不知道，对吧？这里给我们看见一种光景，我们要祷告啊，为自己的儿女祷告，为我们的家族祷告，盼望主这个这是得着近前的后裔啊。我到第三代，哇，这个第二代没出现什么，第三代出现有人被主用啊，真是很美丽。所以这里又是一个三代。然后呢，下面他们就对自己的房屋修造，就他们有非常好的家庭的这个见证啊，家庭生活。对，其次是希拿达的儿子宾内修造一段，从亚撒利亚的房屋直到城墙转弯啊，又是在转弯之处的、啊、他们在那个最艰苦的这个环境里面，那么持续主的见证往前。这个乌塞的儿子巴拉修造对着城墙的转弯和往上宫突出来的城楼，这个城楼呢，他们是从前是用来做守望啊，守望楼，所以这个守望楼也很重要啊。在这里说明这班人呢，他们在教会中间恢复了这种警醒生活啊，这个往着上宫啊突出来的，然后靠近护卫院的那一段。我们开头都讲过、啊、在尼希米记第三章里面只讲到十个门，其实呢，耶路撒冷的城墙一共有什么？有十二个门啊，在这中间有个护卫门，他是现在他没有提啊，所以我想这个有主的有属灵的意义在里面啊，一个以法莲门，一个护卫门，这两个门没有提到，后面有提到啊，这里他反而没有提啊，所以在神他有属灵的用意了在这里啊。那么他这一段墙过去的时候呢，是保护什么？保护那个护卫院。这个护卫院是什么呢？护卫院本来是个监牢，这个关监牢的地方的啊 ，the court of prison 啊，这是，这个护卫，当然也是一些卫兵们呢、啊，就是那些侍卫们在的地方啊。所以 所以这个护卫院也是从全门到水门中间的一个点。然后呢，从那一段起，他说其实是八路的儿子，这个八路不仅自己建造，他儿子又起来了，这个皮大牙呢，这个起来修造。这个下面呢，他就提到这个尼提林啊，住在俄菲勒，这个、俄菲勒是一段的地方，那么这个朝东的水门和突出来城路那里，这班人他们就在这里看守这个水门。然后下面呢哈，我们晓得他一直到马门这边啊，下面他还有一班就说这个水门之后还要往前再建造一段，一直通到马门啊。那这一段呢，他是其次是提戈雅人又修一段，对着那突出来的大楼直到俄菲勒的墙。那么这里一段呢，这又这个提戈雅人呢，我们知道在那个第五节那里说提到这个提戈雅人修造一段，是吧？不过他们中间有些贵族不大好啊，不肯这个觉得自己很尊贵啊，所以不肯动手。但是呢，提戈雅人呢，一般来讲他们不错，所以到这里呢，他们又修造一段。我们晓得提戈雅的这个地方就是先知阿摩斯的他的故乡。阿摩斯就被称作提戈雅人阿摩斯啊，所以那个地方出过先知的。所以我们这样呢，就从这个全门啊到水门这一段，我们看见中间呢，它有这许许多多的这些修造啊，那就说明啊，这个全门和水门这一段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上面来讲，接续着过去的弟兄们他们在主的话语上的领受啊，蛮有灵感蛮有生命的供应的这种领受的，我们应该是其次又其次又其次这样啊，接续下来啊，这一段的恢复是最大的一段恢复啊，里面所写的情况最多，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今天呢，这说明今天在教会里面呢，这个出于灵感的出于生命的东西啊，越多越好啊，要蛮有灵感蛮有生命，所以要让圣灵的工作在神的百姓中间，在教会里面啊，能够更流畅。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经历那个从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所讲的一样，信他的人从他们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啊，这是今天教会在地上做主的见证呢，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假使我们只会讲死道理啊，只会用一些知识在这里应付啊，只会呢有一些外表形式上的这些聚会的话呢，就是这个不能叫主的心得所满足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要进入神永远的旨意，在这里有两个重要的门，从这个两个门进去的人特别多啊，所以我们一个要活在圣灵的带领底下，另外一个怎么样活在生命的里面。你什么时候活在圣灵的引导底下，蛮有灵感，你活在这个生命的活泉里面，你从这两个门你就可以进耶路撒冷，就可以进入神永远的旨意。所以这两个是门啊，从这样的光景中才能进入神的心意。我想我们的时间又到了，这个墙与门恐怕下次还要再来一次啊。我们今天晚上呢，我就交通到这里。不晓得这个圣祥呢跟金台弟兄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补充的话，有没有或者有什么感动可以加进来交通一点。圣祥有吗？两个都很客气。好，若是没有特别的什么交通，我们就停在这里，在这里祷告。